美國海軍學院助理教授孔釋海博士對美國之音評論上個星期解放軍在南中國海進行軍演以及發射導彈的時候表示，他說這些實際上是將爭奪南中國海和西太平洋地區軍事主導力量的美中兩軍放在同一個地區進行對比的一種方式。他又補充說，通過使用先進高端武器進行的多次軍演，美國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清晰的對比。他又說，解放軍上個星期發射了兩類導彈，就是東風21所謂的航母殺手，還有東風26反艦遠程彈道導彈。美國說中國發射了4枚導彈，但有中國軍方消息來源的媒體說只是發射了2枚。孔釋海又說發射了幾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命中目標。但導彈重新進入大氣層具有追蹤移動目標的重要的能力。他說越能夠證明這種能力在軍事衝突的時候，它的使用就越現實。美國軍方顯然並不認為解放軍的火箭部隊已經證明了它的導彈擁有這種能力。他說這種傑出的眾所周知的能力並非一步可以達成的。美國軍方多年來一直在關注中國對這些導彈的開發和部署。解放軍向南中國海發射導彈一日之後，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馬斯廷號進入該水域巡航。孔釋海認為一種可能是該艦對這次導彈試射進行了某種的診斷。驅逐艦有時執行防空的任務，並且擁有追蹤導彈飛行的宙斯盾雷達系統，因此該艦可能在那裡觀察導彈發射的軌跡，觀察它的影響，並且對其進行評估，以提高美國了解和打擊那些導彈的能力。在3日之後，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哈爾西號再次進行了航經台灣海峽的例行的任務。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梅惠林說，通過發射導彈，中國要傳遞的訊息是無論他們是輸是贏，他都美國都會付出資產和人員的巨大損失的代價。這些導彈標誌著中國要美國為他的行動付出的代價，試圖阻嚇美國繼續他的航行的進程。但是梅惠林說，美國願意接受這些代價以捍衛重要的國際原則，譬如航行自由。他說他認為表明你願意介入這種會增加風險的邊緣性的行動，是令到對方看到你願意戰鬥的有效的方式。他又表示，目前特朗普政府已經決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採取強硬的立場，告訴中國知美國決不會因為中國採取強硬立場而有所退縮。因此問題就是，一是其中一方會妥協以避免衝突，一是大家準備升級直到美國發生衝突或者被衝突嚇到，就好像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警告雙方彼此的行動會導致可能的後果。北京在南中國海導彈試射兩日之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強硬表態，他說美國必須準備從軍事、外交和經濟上面反擊中國的挑釁。美國副國務卿史蒂芬·比根星期一在印度表示，美國的戰略基本是在每一個領域反擊中國，美國正是做的是在安全的領域。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上個星期四提出警告，美中兩國外交接觸的失敗已經升高了由事件升級為危機的風險。陸克文試圖將美國在亞洲的強硬立場和特朗普總統的競選連任掛鈎。他說在11月3日美國大選投票前夕，中國和美國在南中國海以及台灣海峽的部隊集結增加了因錯誤計算和緊張升級而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但是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認為，南中海的基本情況並沒有變，只是緊張局勢目前稍有升高，中國的立場變得更加挑釁，但基本面還是一樣。他認為中國在法律立場上非常挑釁，當其他國家進行反擊的時候，中國開始以更加挑釁的姿態作出反應。2016年中國拒絕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設的國際仲裁法庭就中國將與菲律賓爭議海域據為己有的爭議作出的不利於北京的裁決。 古舉倫教授說，情況並沒有任何的新的改變，他的意思是中國的做法和他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只是並不認為目前比過去有更大的風險，他認為雙方的言辭更挑釁了，他認為確實有所改變的不是美國，而是其他國家正是在反擊中國，尤其是越南和馬來西亞或者會有更多的衝突，但他並不認為美中間的衝突真的成為了南中國海的危機。美國海軍學院助理教授孔錫海博士也認為，雖然美中雙邊關係持續惡化，但是他認為他並沒有升級，他認為緊張局勢會有所加劇，但是兩軍之間的風險並沒有升到特別高。梅惠林教授也認為，面對北京的倒敘軍事化，經常需要其他新索國和美國的船艦，任何美國總統都會對此採取行動，任何總統都會決定是時候作出回應，雖然不同的總統可能選擇不同的方式，但他認為軍事的運作增加美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存在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回應，是任何一屆政府都可能尋求的做法。美國國務院一位不願意透露聲明的高級官員對美國之音說，盧克文提醒的這個風險確實是存在，但是風險的根源是中國，所以盧克文需要說服的對象是中國政府。8月26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對24家涉及協助中國軍方在南中國海興建人造島礁以及軍事化活動中國企業和一些個人進行制裁。8月28日，菲律賓外長諾欽表示，他將建議菲律賓政府終止和所有因為涉及在南中國海人造島礁的建設和軍事化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中國公司的合約。但是9月1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通過他的發言人表示，菲律賓將不會終止和被美國列在黑名單上面的中國公司合作進行的基建的項目，菲律賓將會作出自己的決定。這些就是為什麼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說，美國要在南中國海制衡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說他認為制裁很重要，但這些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實際上是要他使其他的國家也都同意對這些公司進行制裁。他的意思是有些遲了，他想應該在5年之前就應該這樣做，但是遲做總比沒有好。他又表示，美國要能夠真正制衡中國，有賴於美國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建立團結，這樣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就能夠採取統一的立場。他認為一旦在經濟外交層面有了這種的統一，他認為就會建立起平衡，但是美國要在這個問題上面建立這種國際統一還有一段路要走的。在星期一，美國副國務卿比根在印度強調了美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日本四國聯盟作為民主國家共同的價值基礎。他說他認為這點是至關重要，因為雖然利益將會驅使他們四國在印太以及其他地區的政策領域作出選擇，但是他們共享的民主價值觀和共同利益會奠定堅實的基礎。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認為，是在南中國海建立對中國的制衡，中國在推進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擁有很多的優勢，過去10年的重大變化是中國在南中國海創建了人工島，並且將軍事資產建立在這些島嶼上面，因此從那個時候起，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和美國很難對此制衡。他認為美國的目的應該是和其他國家建立統一的利益，從而在該地區建立對中國的制衡，這樣中國就不會覺得自己有能力為所欲為，想對做的事情有所約束。美國海軍學院助理教授孔錫海博士認為，是保持美國在該地區的航行自由，美國的最終目的是希望保持在該地區的存在，向中國發出信號。雖然譬如航母殺手彈道導彈給了美國艦隊帶來了風險，但是中國的這種軍力不能夠阻止美國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之內的飛行航行的運作。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梅惠林認為，是改變中國本身的行為，試圖說服中國重新評估它的領土野心。美國的最終目標是超越南中國海，而著眼於中國本身，如果他們少一些野心，就會少一些威脅，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強國。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